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联合国检查人员访问了大马士革一处郊区，跟被怀疑受到化武袭击的受害者见面。之前叙利亚政府接受国际社会的要求，准许联合国小组进入这个地区。检查员星期一在大马士革西南郊区穆阿达米耶停留了几个小时，之后返回大马士革的旅店。穆阿达米耶是8月21号发生化学武器攻击的反政府武装占据的几个地区之一。联合国小组在一处临时医院会晤了医生和袭击的幸存者，并抽取了样本。联合国发言人哈克说，检查人员对会晤感到满意，并计划星期二对另外一处袭击地点进行访问。反政府武装和叙利亚政府都指责对方用化学武器杀害了数百名的平民。西方国家说，他们认为终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应该对平民死亡负责。阿萨德的重要盟友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则指出，西方国家不能出具任何证据表明叙利亚政府发动了所谓化学武器攻击。另外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最近在叙利亚化学武器被动用的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称，动用化学武器是道德败坏行为。克里星期一在美国国务院说，奥巴马总统认为，什么人动用了他所称的令人发指的武器，就必须为此负责。不过他没有说奥巴马总统将会采取何种行动。克里说，使用化学武器不可能没有后果。他说，我们必须挺身而出，确保有人要为此承担后果，从而让这种武器再也不会有人动用。在上周有指称说呢，大马士革郊区受到化武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亡之后，美国和其他国家受到日益增大的压力，要去解决叙利亚持续两年的冲突。美国宣布，美国为这个东南亚盟国的军事教育和军训项目啊，大幅提高这个军援的资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天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国防和安全研究所发表讲话的时候，做出以上宣布。他说，五角大楼最新预算包括为这些项目预留的9000万美元，比四年前增长50%。这一决定做出之际呢，正值华盛顿将战略重心日益向亚太地区转移。哈格尔说，美国政府寻求和亚太的外交、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再平衡，以反映东南亚日益的显著地位和重要性。美国对亚太地区兴趣不断增长，对此北京表达了关注，将其视为是企图围堵中国，并且给中国的邻国壮胆儿。中国和包括越南和菲律宾在内的几个邻国之间存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国的检察官要求严惩前中共高官薄熙来。星期一，薄熙来的腐败案在五天的庭审之后告一段落。济南中级法院发言人刘延杰说，针对薄熙来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罪名的证据充分，事实清楚。五天的庭审星期一上午结束，济南中院的官员说，将择期宣布对薄熙来的判决。薄熙来被控接受富商的贿赂、贪污和滥用职权。联合国一名发言人说，联合国计划就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联合国在纽约总部的报道询问美国。德国一份新闻时事周刊星期天说，这份杂志基于从在逃的美国前情报合同雇员呢斯诺登那里得到的文件报道，美国去年成功地进入了联合国的通讯系统。联合国发言人星期一表示，联合国要就这份报道呢去找美国官员，如同过去出现这类指称的时候联合国所做的那样。这名发言人说，国际法保护联合国外交使团和其他外国机构的功能。他说，要求联合国成员采取相应行动，保护外交使团的不可侵犯性。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场很大的野火正在失去控制，威胁着美国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当局星期表示，大火已经掠过了6万多公顷的面积，吞噬了加州中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官员们表示，这场大火只有大约15%得到遏制。当局已经清除了灌木，并部署了喷水车，努力保护这座公园的巨型红杉树。那么，其中的有些这个红杉树呢，是地球上最古老的这个物种啊，植物物种之一。 优胜美地的大火是美国炽热的西部肆虐的大约50场大火之一。美国西部今年缺少降雪和雨水，造成目前极度干燥的条件。有3400多名救火队员正在奋战每小时80公里时速的大风所扬起的高耸的火焰。在大火经过的路径周围的一些地方，比如阿拉里科的居民呢，不得不迅速逃离。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北京时间8月26号星期一，我是许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为您主持这次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举世瞩目的伯西莱案庭审在出乎意料的进行了5天之后告一段落，法院宣布将择期宣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早些时候接通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的电话连线，请他介绍庭审最后一天控辩双方的攻防亮点；台湾在野党担心台湾民众使用微信等中国通信软件时个人资料将遭到监控或窃取；微博大腕知名投资人薛蛮子星期五因嫖娼被刑拘，引发外界哗然，众多网友质疑；身份不明的狙击手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向联合国化学武器检查员乘坐的一辆汽车开火。好，以上内容敬请收听。举世瞩目的伯西莱案庭审在出乎意料的进行了5天之后告一段落，法院宣布将择期宣判。这位失事政要在法庭说几乎全盘否认对他的指控，很多中国人认为这一次庭审没有很快就结束，内容也比较公开，这反映了中国缺乏透明的司法制度向前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公诉人星期一结束了陈述，要求法庭从重判处伯西莱。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伯西莱曾经是一颗闪耀的政治明星。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发言人刘延杰说，5天的听证让控辩双方都有充分的时间讨论涉案事实。
经过两轮激烈的法庭辩论，在被告人伯西莱进行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公诉人说，本案证据明确地显示伯西莱犯有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罪，并且敦促法庭因为伯西莱拒不认罪而予以严惩。伯西莱的辩护律师在星期一的最后陈述中说，除了让商人徐明为他的妻子和儿子购买飞机票之外，从2005年起伯西莱在从政生涯中没有任何腐败行为。对伯西莱的审判在很多方面都是独具一格，虽然外国记者被禁止旁听庭审，但是媒体和中国公众密切关注法庭发布的最新消息，有的时候法庭的笔录读起来更像是肥皂剧，让公众难得一睹中国高层领导人家庭所享受的优越生活。多数受到审判的中国官员都老老实实的认罪，司法程序一般也很快，而伯西莱则奋力抗争。不过他没有谴责政治对手，也没有质疑法庭的合法性，从而避免把审判变成政治事件。在审判期间，伯西莱对几乎所有对他不利的证人的可信性都进行了攻击，连他的妻子古开来的信誉也遭到他的抨击。他曾说，古开来精神不正常，而且犯了杀人罪，需要为自己减刑，所以他的证词不足采信。伯西莱说，在1990年代末他有过一次外遇，妻子负气出国。在星期一的法庭上，伯西莱又释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他指称他的昔日干将王立军与古开来有恋情，他说这种恋情是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原因。王立军那次出逃事件触发了伯西莱的下台和被捕。中国国家媒体只是有限地报道了伯西莱的当庭辩驳，而且认定他犯下罪行并且打压谴责， 不过薄熙来的话很容易在网上找到，很多法律专家说审判的透明度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所以你如果相比较的话呢，那毫无疑问，那个就是现在这些 trial， 你和以前的比如说市人帮，比如说呢和以前的就对北京市的市长，然后那个审判的时候，那毫无疑问这一次呢就是又往前面呢迈出了一大步。
发表这番评论的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朱文奇。不过在北京的维权律师蒲之强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的电话连线中，蒲之强说1980年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中国那会儿刚刚走出文革的混乱，所以他说虽然审判处理的有点质朴和粗糙，但是当时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的本意是要加强法治，而30年后的沈博就不同了。
经过30多年的这种法治建设和改革开放呢，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法治应该是什么。那么在今天呢，依然是在一个权力高度控制和导演之下进行薄熙来这样的一个所谓敏感案件的审判，只能说明中国的法治、中国的司法没有进步。我不是说呢这个否认这个社会的变化，而是决定法治是否进步的这个短板，最短的一块板是针对薄熙来这种案件的审判上。在这个上面，如果说能够公道、公开、公平、公正，那么法治建设是进步了。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本质的变化，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在停滞乃至倒退。
法院通过微博转播庭审程序，并且公布了一些记录，这受到很多观察人士的肯定。但是在北京的蒲志强说，审判并不是真正的公开，比如当局并不真正允许人们旁听。他提到他本人虽然无意去济南，但是呢还是受到当局的限制。薄熙来曾经在中国有很高的人气，直到现在仍然有些支持者。政治分析人士说，如果不是他的妻子被揭发杀了英国商人的话，薄熙来可能现在已经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的领导核心了。预计法院会在下月初宣布判决。
我们来继续关注薄熙来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早些时候接通了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的电话连线，请他呢来给我们介绍庭审最后一天控辩双方的攻防亮点，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东方你好。
你好徐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么最后一天薄熙来案的庭审呢，听说公诉和辩护这个双方呢进行了激烈的交锋，那么东方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天的最后一天的庭审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
是我们首先说公诉人也就是起诉方啊，起诉方呢他到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证据实际上呢又重新的说了一遍。那么最亮的点也就是最最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呢是说这个说薄熙来翻供提醒被告人薄熙来说你犯罪呢是事实，不以你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不能说你说有就有，你说没有就没有。那么说呢根据而且这个公诉人也就是检方啊说提请法庭注意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国家法律，没有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了。用到了被告人薄熙来罪行极其严重而且拒不认罪，不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必须依法从严惩处。那么这句话呢应了就是一般人的看法，就一般观察家的看法，就认为薄熙来一定会从严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不过我观察的时候呢就看到就是公诉人的所有的话依然是自说自话，没有根据薄熙来的反驳和辩护人的这个提出的种种那个攻击啊做出的反应，并不是这样，而是呢又把原来的那一套所有的方面从中纪委他们是从北京2个月前济南中级人民检察院从那个北京接手了这个案子以后呢，把这个案子从头到尾这个东西我看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且又念了一遍，并没有这个根据薄熙来的对这个案子辩护 来做出某些反应。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恐怕呢还是原来已经确定的，就是说从严处理。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从这个话上看呢，恐怕会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徐波。
好的，那么你刚才据你的观察呢，看起来呢就是说检方在在这个薄熙来案的这个问题上，检方的立场呢是比较空洞，另外呢也比较言之无物。可是如果现在如果把这个双方这个检辩双方的这个交锋呢都用微博的形式公布出来，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如果硬要强行判决的话，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难度了呢？你
对，现在明显的看出来，因为外媒的舆论一边倒的认为，在这场庭辩中，薄熙来明显的占了上风。因为薄熙来他这个第一，他口才很好，滔滔不绝，特别是他在今天的这个最后的结案陈述里边呢，讲了很多这个亮点，比如说他说我只不过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在这地方陈述我自己的观点，陈述我对这个案情的这个事实而已，你们这个是实际上是符合中国法律的。中国把检控分开啊，实际上就是为了听不要听这个检察方面检察官方面的一面之词，否则的话会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他到底是政治局委员，他的那个水平可以说远远的超过他对司法的了解，远远的超过那些检察官。另外呢，他也说啊，就说我这样陈述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个不能够作为翻供来看待，也不是什么恶劣的行为，那完全是在审判长的允许之下，在法庭上的一种正当的行为。这个我相信任何看了这个微博的转播或者看到庭审的这个经过的人都会赞同他的观点。他这个怎么说他是说他是这个恶劣行为呢？怎么要从严处理呢？那难道这个当事人或者是辩护人律师或者是这个被告人没有权利在法庭上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吗？另外，他针对了这个公诉人，就是检察院的，说你已经写了自白，已经写了自述，明明白白的都承认了这些罪行，一点都没有错的承认了罪行，你今天怎么就忽然不承认呢？他这个也有说法，他说呢，当时呢，他这个在被双规期间向中纪委承认了各种各样的控罪，他解释说的那时候他有机会主义，那么因为他当时呢心中还燃有一个希望，他认为这个不至于是个犯罪行为，只不过是在党内处理，他希望甚至说他希望还能够保留党籍，保留他的政治生命。还有一点呢，第三点我就想说的就是薄熙来啊，在最后的自辩里边呢，对当局指控他的三项罪名行贿、受贿、滥用职权，通通的给予否认，就一条也没有承认。最多就承认了一点点，比如说承认了他在王立军的事件上用人不淑，没有用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损失，也不过就是个错误而已啊。
东方，最后一个问题啊，向你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就是庭审基本上结束了，那么对于这个薄熙来案的庭审呢举世关注，刚才都说了，那么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呢就认为呢这实际上还是中共呢导演的一场大戏，情节呢都已经安排好了，另外呢最后的结果也可以预见。但是在法庭庭审的过程中呢，我们看到高潮迭起，就是说呢这个意外的情况接连发生，并且呢有一些报道认为呢好像这一次庭审呢这个透明度还是相对以前的案件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你通过参加这些天的庭审，你是怎样，究竟给我们简单说一下你对这次庭审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基本印象。
对，我一直在济南啊，就刚刚回到北京。我通过我在济南当场和外媒记者同行们的切磋交谈，以及对这个庭审的观察呢，我认为那个说这个庭审全部都是一场戏，事先排演好的，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大部分外媒记者在这儿都认为这是 unexpected 的，从来没有想到的，并没有想到他是会 last 五天。这个庭审会五天，你想想，他是本来大家都预计是23号，结果他22号开庭，22号星期四，23号星期五， 基本上觉得22号如果不完的话，23号我总是和他完了。从来都没有过党对这个政治局委员这样的高级官员的庭审会到一天以上的，因为他没有做好所有的安排，没有做好万全的安排，是绝对不会开这个庭审的。所以一般普遍的认为，薄熙来事先认罪，达成了交易，结果在庭上突然的做出了没有按照当局彩排的行为啊，这个表演是当局措手不及，所以这个一直弄到五天。但是呢，这个你能够看得出来啊，这个虽然没有按照当局的啊彩排这个一直这个一直延续下去这个审讯，但是呢，当局也迅速的根据这个当时的行动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举动啊，各种各样的反应，实际上呢也是啊做出的反应呢，有些地方还是值得我们啊这个关注或者是值得我们赞赏的。比如说啊，第一天全部的是微博直播，用的那个很详细，发的微博很多。结果呢，第二天一看好像出了点问题，觉得这个失控了。第二天上午整个庭审期间就一条微博也没有。那么我们迅速的发那个当时这个安华跟我连线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介绍了。结果在外界一片啊那个喧哗的声中呢，结果中午这个微博直播一时就恢复了。当然恢复的就不如原来那么全了，不如原来那么快了，不如原来那么多了，但是呢还是逐渐的恢复了。即使这个微博直播本身让我们看到了大量庭内边的情况，那和原来对中共高官的审判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这确实是一个进步，也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事件。
好的，
关于薄熙来的判决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啊，就是可以说是大家都在 focus， 都在集中这个上面，到底是判死刑还是判15年，还是无罪释放，这都有可能，让我们来拭目以待啊。去报。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微博大腕、知名投资人薛蛮子因嫖娼被刑拘，引发外界哗然和质疑。等一下呢，我们将有详细报道。台湾的在野党立委忧心民众使用微信等中国通信软件时，个人资料将遭到监控或窃取。不过，执政党立委则认为政府能做的防范措施并不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的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手机通信软件已经大举来台，成为了中国政府监控窃取民众个人资料的渠道。陈其迈指出，根据中国电信条例的规定，电信业者必须主动保存涉及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信息，并且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对于这个现象，台湾政府应该严肃地面对。
我们也必须很清楚告诉说台湾的消费者的一个使用啊，在我们这些中国所推出的软体应用程式上必须加注警语啊，不要让我们民众因为资讯的风险不足，这资讯因为风险资讯的一个不足，而这个让我们对台湾我们人民的这个人资料的这个权的保护的一个权利受到忽视。
陈其迈强调，台湾政府机关也应该规定禁止公务人员使用中国通信软件谈论公事，以确保国家信息的安全。陈其迈还谈到，中国维权人士胡佳2012年被中国国安人员侦讯的主要内容，就是来自于胡佳和朋友在微信上的谈话。执政的国民党立委吴育仁表示，使用中国的通信软件确实可能被监控，可是台湾政府能做的防范并不太多。
因为这种网际网络，透过网际网络来传送的这个资讯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一个单靠一个国家啊，说要来做什么样的督促啊哈，我觉得是效果有限。但是可以让这样的一个讯息让所有的使用者知道，它的传送的讯息可能会暴露在一个风险之下。
吴育仁委员认为，大众媒体不妨广为宣传， 让民众有正确的认知，或是民众不妨选择不是来自于中国的通信软件。目前在台湾流通的中国应用软件包括了微信、QQ、微博、淘宝、支付宝等等。微信公司表示，在全球市场营运业务向来遵守当地法律的规定，并且非常重视用户的隐私，也会严格保护用户的个人资料。微信还指出，基于传输距离和网络质量的考量，国际的用户，包括台湾用户的主机，分布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全球多个数据中心当中。不过，针对中国政府如果向该公司索取用户资料的时候，是否会加以拒绝，微信公司则表示无法评论。微信目前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3亿人次，其中中国以外的用户就超过1亿人次，台湾用户大约600万人次。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指出，微信在台湾的登记名称是港商中霸有限公司，不过股权状况则清楚注明是中国资金。以上是美国厅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微博大 V 知名投资人薛蛮子星期五因涉嫌嫖娼被刑拘，引发外界一片哗然。众多网友质疑，拥有1200多万粉丝、言论活跃的薛蛮子是当局近期加强网络控制、打击所谓网络传谣行动的重点清理对象，是被嫖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60岁，2年前患有直肠癌，被认为是自由派红二代的薛蛮子被抓事件，8月25日上午被北京警方证实后，包括官方主要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媒体纷纷跟踪报道，对薛蛮子的行为发表评论甚至抨击。同时也有一些左派的网民对薛蛮子嫖娼表示不耻，认为他是自作自受。中央电视台官方微博星期天评论称，中国面孔、美国国籍、网络大 V、 天使投资人、多重身份与光环的他，明知投资有风险，言行需谨慎，却又有失检点，昨日因嫖娼事实供认不讳被警方行政拘留，不洁身自好，又怎能以刑立信，以己律人。薛蛮子真名薛碧群，坐实嫖客身份，非是一语成谶，实为一失足成千古恨。央视这种未审先判的做法立即引发网友的抨击，直指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不去批评上海法官集体嫖妓，不去追问薄熙来等高层领导人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不去质疑校长公务员带女生开房，却对准一个投资人、网络民意领袖猛攻，恐怕是另有意图。更有网友和海外媒体质疑薛蛮子是遭设局整治，是被嫖娼。网友丁来峰说，他嫖宿幼女了吗？他集体嫖娼了吗？他嫖娼要发票了吗？他公款包二奶了吗？他强奸幼女带小学生开房了吗？当以上事实真实发生的时候，央视、人民网、新华网等这些国家级喉舌在哪里？薛蛮子就算真的嫖娼，也只会影响自己家庭和谐。法官集体嫖娼，喉舌们到底持着什么样的新闻价值呢？香港知名媒体人、前凤凰卫视和香港卫视高管杨锦麟评论说，借男女之事抹黑对手，在政治伦理上令人不齿。著名牧师马丁·路德·金召集美国媒体拒绝刊登，性爱录音带被寄给美国媒体，媒体却出奇一致地拒绝发表这些资料，认为性丑闻与金领导的黑人民权事业无关，相反是胡佛搞的窃听之类更可恶。就连《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星期天都承认，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 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所以善意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士，走这条路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如果你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也劝诫政府，你们抓的短一定要准确无误，程序无可挑剔，否则适得其反。另外，曾辱骂香港人是狗的中国毛左派代表人物、北京大学骂娘教授孔庆东，在早于官方90个小时的25日凌晨就披露薛蛮子嫖娼事件，被网友怀疑背后有阴谋。孔庆东不久前指薛蛮子等微博大 V 是网络造谣的幕后推手。香港凤凰卫视评论部副总监、时事评论员何亮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无法断定薛蛮子是否被设局，因为没有证据，但是不能排除可能性。他说，
是不是当局设局，咱们外界的人真的不好说，因为你得有证据。但是他本人如果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表态的话，我觉得会是比较靠谱的。其他人说呢，只能猜测，猜测的话怎么猜测都可以啊，或者阴谋论都可以，只能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何亮亮表示，他认为薛蛮子事件是当局目前清洗网络行动的一部分，但是目前不能确定当局是在以借口触犯刑律、经济问题等方式来打压网络意见领袖，但要看未来短期内是否有更多的微博大 V 以某种方式被整肃。他说，
当前的中国的当局呢，正在发动一场网络清洗，可以说是这个收拾网络，特别是这个网络上这些舆论的，不好说是运动吧，但是至少是一种，目前是一种这个打击的这个重点。但是对薛蛮子这种以嫖娼，就是以这个触犯刑律被捕，那么是不是也是一种收拾的一种方式？那么我想这个可能性当然也不能够排除。
最近中国官方加强了控制网络，出手频繁。网络实名爆料人周路宝8月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批捕。实名举报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马正奇的广州新快报揭黑记者刘虎8月23日被以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刑拘。刘虎8月16日才在网上曝光上海高院代院长崔亚东最近被他在贵州省公安厅任职时的70名下属实名举报涉嫌贪腐。另外，北京警方近日高调打掉所谓在互联网蓄意传播制造谣言的网络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公司、刑拘网名秦火火和利二拆四等网络红人。针对薛蛮子嫖娼被抓事件，作家天佑调侃说，看守所里李天一仰慕地对着薛蛮子说，叔，你是如何成为嫖客的？快教教我。大侄子，你发表点有独立思想的帖子，你很快就成嫖客了。百姓民生社在腾讯微博上说，网络议政，大 V 嫖娼了，传播宪政，教师停课了，质疑雷锋，小人刑拘了，实名举报，记者被抓了，要求公开财产，公民失踪了。有人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实际上想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人正在陆续被关进笼子，故事似乎才刚刚开始。网友小眼昏花讥讽说，我一直不喜欢薛蛮子，但是在薛蛮子嫖娼的问题上，我还是以为，一，他嫖娼有公权力寻租没？二，他作为一个风投大 V 竟然没去金融界捡干女儿，没去酒吧捡尸体，没在微博上捡嫩模，他居然自己花钱去嫖娼。对于这样一个不远万里来中国的美籍华人，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呢？在2011年从美国归来后的10年里，薛蛮子在国内最知名身份是天使投资人，最活跃的个人投资者之一。薛蛮子2011年才开通微博，同年2月他在网上发出的关于彻底消灭全国大规模拐卖儿童强制乞讨犯罪集团的倡议书成为微博上的热点，在被蔡文胜、姚晨、冯小刚、潘石屹、赵薇、韩红等名人转发后，打拐成为中国社会议论和关注的一个话题。此后薛蛮子参与了抗击癌症、免费午餐、 解救白血病女孩等一系列公益民生话题与微博事件。他的微博也经常大量转发公益和求助信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对投资银行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雇佣中国高官子女一事进行调查。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大公司雇佣中国高干子女的目的是打开通向中国市场的方便之门，然而这样做呢，也有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系列报道《华尔街上的中国太子党》，今天播报系列报道的第一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摩根大通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摩根大通香港办公室在2007年和2010年分别雇佣了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女儿张茜茜和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的儿子唐小宁。随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集团相继成为摩根大通的客户。
我相信，如果摩根大通没有雇佣这两名高官子女，他是不会赢得那些合同的。虽然这并不证明其中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的腐败行为，但是至少引发推测，是不是其中有些问题。
张家敦认为，华尔街银行为发展在中国的业务而雇佣太子党的做法非常普遍。因为中国的体制不能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市场，所以做生意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关系。美国联邦法案反海外腐败法在1977年签署，由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
反海外腐败法是一项禁止美国公司以及在美国进行证券交易的外国公司向外国官员贿赂，以达到赢得生意的目的。
根据美国证交会公布的数据统计，自2010年以来，至少有七件案例涉及贿赂中国官员。这些案例中比较常见的是用现金、礼品、旅行、娱乐等方式来行贿，而通过雇佣中国官员家属来获得业务的案子数量比较少。凯勒说，雇佣高官家属本身并不一定违法。
Now, of course, there's nothing inherently wrong about that.
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要调查这其中是否有贪腐的动机，例如被雇佣的那个人是否胜任这项职位，支付给那个人的工资是否符合市场的价位等等。
张家敦认为，虽然摩根大通向证交会提交了很多材料，但是要找到摩根大通违反反海外腐败法的证据有一定难度。
我认为证交会是在查找摩根大通投行和中国高官之间贪腐交易的协议。如果摩根大通雇佣他们的子女，摩根大通将会得到项目或是好处。实际上，我认为要找到这样的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少有明确的协议，通常是双方之间的共识，所以这当中的过程是比较微妙的。
在美国政府加强对华尔街在中国雇佣太子党调查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发起了一场反腐倡廉运动。
习近平的反腐倡廉运动是有一定成效的，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不涉及问题的根源，而腐败的根源是不负责任的政治体制以及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虽然也有很多贪官进了监狱，但是他们并不是由独立的检察官在一个独立的法院系统中受审的，往往当权者的政治敌人被送入了监狱，所以这并不是真正的反腐败，这其实是政治斗争。
张家敦认为，这次的调查会令很多华尔街公司更加小心，重新考虑在中国的投资风险以及如何通过合法的途径做生意。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涉嫌窃取美国直升机发动机技术的中国攻击型直升机武直十号上星期投入中国军队某陆航部队的实弹射击演习。中国军方曾表示，中国武装直升机的发动机均为自行研制生产，不过中国军用飞机的发动机一直是中国军机研发的弱项，主要作战军机的发动机仍然需要进口。军事观察人士指出，作战机、军机发动机的研发到形成比较理想的作战能力，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技术积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 陆阳的报道。
中国武直十武装直升机上星期三，也就是8月21号，在中国广东省某海域被投入实弹射击演习。据中国官媒人民网报道，广州军区某陆航旅的武直十直升机编队首次实弹发射了空空导弹，成功截杀数架敌机。中国新华社称，此次演习是中国军队陆航部队最重要的演习。报道说，国产的武直十在演习中成功低空截击目标，进一步显示这种机型在迎战敌方战机方面的重要作用。武直十被称为坦克杀手。中国攻击型作战飞机的发动机等硬件一直是中国军机生产的弱项，需要从俄罗斯进口。美联社引观察人士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相关科技的成熟，中国现在可以自主研发某些硬件，不过像高性能飞机发动机等关键部件仍需进口。台湾亚洲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8月26号对美国之音说，作战飞机的发动机目前仍是中国军机生产的弱项，必须并且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这个发动机部分是制约中国从直升机到这个歼击机到这个轰炸机，它能否达到它一定的这个所需的这个高性能或者这个比较好的综合作战能力，一个很大的这个障碍。
嗯，
哎，那这个发动机部分偏偏又不是说这个短时间投入大量的资金就可以完全克服它的这个诸多的这个技术瓶颈。
嗯，
它是必须要靠时间来积累，技术来积累。
去年七八月间，美国国防承包商联合技术公司旗下的惠普加拿大公司和汉密尔顿标准公司承认违反美国出口法，向中国出售软件，同意向美国交付7500多万美元的罚款，以解决跟违法限令相关的刑事和行政指控。此前，美国联邦检察官说，联合技术公司明知如果向中国出口修改过的软件，中国就能把他们对华出售的民用直升机发动机转用于研发武直十。中国的军事扩张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担忧。美国联邦议员去年曾致函美国当时的防长帕内塔，禁止惠普公司参加美国军购合同的投标，理由是此类商业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危害。郑继文表示，尽管外界现在无法得知中国军机发动机方面确实的进展，但是从中国现在继续从俄罗斯进口军用发动机看出，中国国产军机发动机的实用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我们现在并无法得知中国在诸多发动机里它确实的进展。
嗯，
那外界有说好像推出了不少，不过这些发动机的整体性能和整体可靠度来说，那其实外界都抱持比较大的这个怀疑态度。而且从它还持续向俄罗斯进口的战机或轰炸机用的发动机可以看出，的确它在国产发动机的实用化上面其实还遇到了不少这个问题，因此迟迟无法用它的国产发动机全面取代这些技术。
郑继文介绍，高性能的飞机发动机决定了飞机的灵活程度、在空中的生存能力、飞机挂载武器的数量等。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联合国说，身份不明的狙击手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向联合国化学武器检查员乘坐的一辆汽车开火。联合国检查组正试图调查上星期在大马士革东郊古塔发生重大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的指称。反政府武装人员和活动人士说，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了数百人，政府否认这一指称，并指责反政府武装使用了化学武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联合国检查组的这辆汽车遭到多次射击，致使车辆已无法使用。检查员回到一处政府检查哨卡，但计划换乘新车继续工作。潘基文星期一早些时候说，检查工作的成功可能会阻遏未来在叙利亚或其他地方使用化学武器。 美国批评叙利亚直到袭击发生五天之后才允许检查人员前往现场。美国官员表示，情报显示叙利亚政府军几乎毫无疑问地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现在才同意让联合国人员查证已经太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报道，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与联合国解除武装官员凯恩在大马士革的会谈达成一致意见，这项同意检查人员进入叙利亚的协议符合许多世界强国的要求，包括英国、法国以及俄罗斯都呼吁叙利亚配合联合国的调查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呼吁各方谨慎应对。
我们看到叙利亚极端主义政府毫不留情对无辜的平民、对自己的百姓使用化学武器，这再次表明我们不能让这些世界上最危险的政权取得最危险的武器。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批评阿萨德政权直到化武攻击发生五天后才让检查人员进入，已经太迟，而且难招公信。美国总统奥巴马曾经表示，如果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就是触动底线，可能招来严重后果。部分媒体报道，美国有可能因此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叙利亚政府否认实施化武攻击，并指责叙利亚反对派才是使用化学武器的元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是一则简讯。埃及法院分别开庭听讯被推翻的前总统穆巴拉克的案子和他的长期政敌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案子。在星期天的两个庭审中，法官均以程序理由宣布休庭。穆巴拉克在开罗的一个法庭出庭，看上去很轻松。三天前，当局从监狱释放了85岁的穆巴拉克，把他软禁在首都附近的一所军队医院里。曾经长期担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在2011年的民众起义中被推翻，现在受审的罪名是同谋杀害奋起反抗的数百名示威民众。去年他已被定罪并判处终身监禁，但是埃及上诉法院下令重审，法官将诉讼推迟到9月14号。在另外针对六名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庭审中，法官很快宣布休庭。六人当中有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巴迪和他的两名副手，但他们都没有在法庭上露面。当局称有保安风险，拒绝将巴迪和他的助手送到法庭上。以色列军人和约旦河西岸难民营冲突中开枪打死了三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警方发言人说，以色列军人星期一企图逮捕该地区一名嫌疑人时，遭遇百名手持石块和燃烧弹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军人开枪驱散人群。拉马丹一家医院的官员说，受害者是被实弹射中的。巴勒斯坦官员谴责开枪事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发言人说，西岸的屠杀可能会影响巴以和谈，他敦促美国帮助维持中东和平进程。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抵达巴基斯坦。星期一，卡尔扎伊抵达伊斯兰堡，争取在巴基斯坦的帮助下，通过喀布尔政府与塔利班叛乱分子的直接谈判来结束持续了12年的战争。在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6月就职后，这次为期2天的访问将是卡尔扎伊首次与谢里夫接触。阿富汗指责巴基斯坦庇护塔利班指挥官，并帮助他们策划袭击阿富汗军队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因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极为紧张，巴基斯坦一直否认这一指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因泄露美国机密文件而被判35年监禁的美国陆军上等兵布莱德利·曼宁，在入军事监狱服刑前宣布，他想做一名女子，尽管他的身体特征是男性。 曼宁不是唯一的变性人，世界上数十万人都认为自己是变性人，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性别的认知和本身的生理性别是不相同的。美国之音记者菲利普斯采访了一名人类性别学家，探讨了变性的意义，还采访了原本是一名女子通过变性成为男人的受访者。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曼宁公开宣布变性，引发了人们对变性这个字的关注。人类性别专家及理疗师凯利·怀斯解释了所谓变性的含义。他说
Generally, it's someone who struggles with the body that they were born with. They don't feel connected to it. They align sort of with the other gender. And usually this happens early on in life.
一般而言，这些人对自己天生性别感到纠结。他们和自己天然的性别感受不到交集，而是和另一种性别保持一致。这通常发生在一个人生活的初期阶段，他们就是感到自己性别不对劲。
怀斯说，这种感受帮助人们认知自己为男性或女性，并以社会所说的男子气和女人味来划定自己的性别。
Actually, like the biology of your body, your chromosomes, your hormones, your genitals, and gender is more socially constructed, you know. So the pink given to girls.
他说，性特征实际上是你身体的生理结构，你的染色体、荷尔蒙以及生殖器。而性别则更多的是和社会范畴相关的。就像粉红色给女孩，蓝色给男孩子一样，认为男孩子将来踢足球，女孩子将来跳芭蕾舞等等。这个意义上的性别和人的性特征有的时候并不是一致的。
怀斯说，实际生活中这常常意味着深深的痛苦。
People generally when they come to me it's something they'veavoided their whole life, and there's usually years of depression, lots of anxiety. You know, the idea that like I don't fit with my body. Usually, when you treat a person,
他说，通常来我这里的人都感到有些什么东西，他们想终身的逃避，但是不论做什么都逃避不了，总是搅扰的他们。这些人常常都经历多年的忧郁和不安，就是总感到跟自己身体特征格格不入。
44岁的劳拉·雅各布兹从10多年前就开始接受了激素治疗，这种方法最终会让她的身体变为女性。劳拉现在是纽约地区的一名心理治疗师，她帮助其他人像她那样变性。她说，现在变性比从前要容易一些。
I couldn't have predicted the amount of change that's gone on even in the last couple years, let alone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my personal lifetime.And now I have clients who are 15, 16, even through their 50s, 60s, who are able to come out.
我过去都不敢想象这两年的变化能有这么大，更别说我个人生活的变化。我的病人有的15、16岁，有的已经50、60岁才公开自己变性的身份，而且得到了家人、朋友、社区和学校的支持。
劳拉说，她走过的路有时艰难坎坷，直到现在也不总是一帆风顺。
There are many, many ways in which my life would have been, you know, a lot easier if I had chosen not to pursue this. But ultimately, I did, and I feel happy about it. And, you know, it ga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nd live life in ways that I never could have before.
如果我没有选择变性的道路，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会容易得多。不过最后我这样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这样做的结果使我有机会探索并经历了我过去永远都不可能经历的生活道路。
即使越来越多的人都能接受变性人，但是他们和社会也面对一些问题，那就是激素疗法或变性手术是一种美容程序，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还是必不可少的医疗手段？有没有医学方面的保护措施？公共设施，例如学校和监狱，如何安置变性人？这些问题都是监禁陆军上等兵曼宁的预防人员所要面对和很快就要面对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是美国黑人律师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讲五十周年。五十年前，数以百万计的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南部进行了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马丁·路德·金牧师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领导者，但也有很多人跟随他的带领，在追求平等权利和自由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对参与那次运动却不为人所知的那些人造成的影响有详细的报道。
Get on board, children, children, get on board.
霍利斯·沃特金斯在演唱一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的歌曲。
Let's fight for human rights.
这首歌的主要用意是激励并招募年轻人加入民权运动。沃特金斯和无数的其他人被称为那场运动的步兵战士，他们在幕后默默工作，对抗种族隔离和非裔美国人面临的其他不公正。
The conditions were not good for us. A change.
当时的条件对我们不利，需要做出改变，需要做出改善。
The grade they thought she was in, she wasn't there. So now we are on a mission now.
在阿拉巴马州，雪莉·弗洛伊德领导一个组织，帮助讲述几十年前的故事和未解之谜。他说，民权运动的步兵战士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他们在战场上，他们是那些被打翻在地的人，他们是那些在街道上被高压水柱冲倒的人。
威利·布鲁牧师也曾在幕后开办被称为自由学校的启蒙培训，教育民权工作者帮助黑人在南方登记投票。
自由学校非常有助于教我们的年轻人，他们走出去敲门跟人们交谈，说服他们登记投票。
位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的托加鲁学院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摇篮著称，来自全国各地的领袖们到这里发言，激励示威者为争取平等而抗争。马丁·路德·金说，
我们必须让世界知道有必要抗议这三倍的邪恶。
弗洛伊德记得那些群众集会在提升希望和士气上多么有效。
这次会议促使他们歌唱、祈祷、交谈和讨论，同时告诉他们，他们参加这一打破种族隔离壁垒和歧视运动的重要性。
在密西西比州举行的一次游行中，路易·塔克跟其他人一道受到了警犬袭击。
他们把警犬放过来，我们用牛奶瓶保卫我们游行的地方，我们用这个把那些警犬赶跑，然后我们继续游行。
迪克和沙朗·迈尔斯夫妇与其他白人一道参加民权运动，帮助黑人登记，在1963年参加投票，他们冒了很大风险参与运动。
There was potential violence.
有潜在的暴力威胁，肯定有威胁，而且人们反对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Objected to the work that we were doing.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in the.
我想北方有很多人，黑人和白人都有，像我和沙朗那样认定，我们确实应该参与，特别是年轻人应该参与，因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A watershed mo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为您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安华播报。联合国检查人员从上周据指称呢，由叙利亚军队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的受害者身上呢提取血样。同时呢，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最近在叙利亚有人动用化学武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他称动用化学武器是道德败坏行为。美国宣布，美国为东南亚盟国的军事教育和军训项目大幅提高军援资金。美国国会2000年10月通过2001年弗洛伊斯伊德呢斯彭斯国家国防授权法案呢，创立了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8月26号发表一份题为《中国海军现代化及其对美国影响》的报告。报告说呢，中国从80年代末期开始了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现代化转型，同时呢， 报告从中国实现海军现代化的动机、中国海军战略、海军现代化的代表成果以及海军现代化对美国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薄熙来案呢，五号庭审后啊，告一段落。联合国将就间谍报告询问美国。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